我们上周我们学习了《使徒行传》的19章后半部分，21节到41节，我们发现保罗他们在以弗所的时候发现一些问题，保那些保罗去讲道啊，在讲道的时候啊，得罪很多很多的人，那些拜假神的人，有一个人他叫那个叫这个迪米丢，他就给保罗很多麻烦，把他那个同工啊朋友们都抓到那个戏园子里，怎么样，他们想陷害保罗和他的同工。但是我们发现天主就保护了这些事情，后来使用一个人，在一个以弗所城里有一个人就帮助保罗，然后他们就离开那个危险，离开那个困难，最后他们就离开那个戏园子里，后来这个众人不再给他们找麻烦。在20节你发现保罗这时候他要离开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是这个希腊，就是马其顿，要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见了一些同工啊，和那些同工们在一起。有一些人他们是先去了。在第6节他说，过了初教节，我们从腓立比开船。看来这个当时这个路加也去了，后来他就和保罗一起去的。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在这个二十章的第1到12节，我们看到了保罗他是一个非常忠心天主的一个人。我们说在这里我们也能学习一些什么事情啊，作为一个忠心天主人的他的特点是怎么样的。你看保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基督徒啊应该向保罗学习。保罗他是天主的仆人呐，他是忠心天主的人呐，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从这段经文中我们能看到他的特点是怎么样的。我们说保罗是忠心天主的保罗，他就是一个使徒。第一，我们说保罗是他一个忠心的人，他是为教会的益处。你看看，特别在这个第1节，他说乱定之后，保罗叫了门徒来，辞别他们，往马其顿去。保罗就要离开那个地方，他就是保罗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他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为教会的益处。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想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教会的同工啊，朋友们呢、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考虑对他自己的，他不这么考虑的，但是他考虑的都是教会的益处。你看在这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说的，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也是提醒哥林多的教会，是他说这个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保罗对这个信徒的提醒，他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我们不管别人，但是这是不对的。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啊，你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劝勉每一个基督徒，他得求别人的欢喜。还有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这么说的，记住我凡事使众人欢喜，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啊，我没有说这个为了我自己的益处啊，我为了天主，为了天主的教会，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啊。所以这个基督徒啊也应该提醒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啊，做每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想到我们应该讨别人的喜悦，应该说啊，这件事情为了叫他荣耀天主，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主的荣耀。在腓立比书是这样说的，弟兄们，我还有别的话，你们应当因主欢乐，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与你们没有难处，与你们却有益处。他的意思是我做这件事情啊，不会叫这个弟兄们因为这一点呢想到，哎呀，这件事情保罗为什么给我出这样的难题呢。他说与他们是有益处的。这是保罗在这个劝勉，在这个鼓励这个弟兄姊妹，说我是这样的，我是因为主我是非常欢喜呢，我写你们这话的不是叫你们为难的，叫你们心里说，哎呀，这给我找很多麻烦，不是这样的。他说是为了你们的益处，这是保罗说的。还有呢，保罗是为了教会的益处呢，还有他是彼此劝勉。他说经过那一带地方，在20章第2节是这样说的，经过那一带地方，用许多的话劝勉门徒，以后来到希腊。 保罗就在这个临走之前呢，要劝勉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这个和他在一起服侍的人，在哥林多后书这样说的：还有未尽的话，愿弟兄们都安乐，当作完全人，互相劝勉，彼此同心，大家和睦，赐仁爱和平的天主必常在你们中间。他就提醒哥林多的教会，提醒这些弟兄姊妹，他说：弟兄们应该怎么当完全人，互相劝勉。我们其实我们周日做礼拜呀，我们也是互相劝勉，我们互相鼓励啊，互相这个，他说彼此同心，大家和睦，赐仁爱和平的天主必常在你们中间。其实我们做这个礼拜，我们也学圣经啊，一起祷告啊，一起说分享自己的应该祷告的事情啊，这也是互相劝勉、互相鼓励的一件事情。在腓立比书二章一节是这样说的：信基督若有什么劝勉，存爱心若有什么安慰，若有圣灵什么交感，若有什么仁慈怜悯。他说这个信基督若有什么劝勉，存爱心若有什么安慰。他说这个在这个互相劝勉当中，互相鼓励当中是有爱心的。你看他劝勉了，后边说这个存爱心若有什么安慰。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这个做礼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一句鼓励的话，说一句劝勉的话啊，其实这些话也是存爱心的，是为了爱天主的心更深，还有呢，为了互相鼓励啊，希望这个弟兄姊妹以后越来越爱天主，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事情。我们说这个劝勉弟兄也是爱弟兄的心。有的时候劝勉的，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态度可能有的时候会得罪人，但是呢，我们的动机不是叫别人不爱天主，我们是动机是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方法可能是稍微有点问题。在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他说应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也是激发爱心的一个方法。他说激发爱心，劝勉行善，你们不可只住聚会，效法那些执着聚会的人，但当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我们更当如此。所以我们说这个一个这个彼此劝勉当中啊，他说是爱心，还有呢劝勉是行善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是为了主的荣耀，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他说你们不可执着聚会。我们知道基督徒作为一个忠心的基督徒，我们要忠心聚会，这是必须的，这是在一起劝勉当中是必须的事情。你说这个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发个微信呢，联系的，但是还不如我们在一块儿聚会呢。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这个联系了，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包括不一个再熟龄的人，他如果不参加聚会，时间长了会影响他的熟龄生命，他会离天主的关系越来越远。我们都是互相鼓励的。你说牧师们呢？牧师们也是同样的。牧师们如果不跟弟兄姊妹在一块聚啊，他也需要这个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弟兄姊妹在一起说一句话鼓励鼓励啊，有可能他的信心也会低落的。我们人的这个可以说人的信心呢，人熟龄的程度不是一下子一直往上升，有的时候像那个一起一伏的这样的生活。其实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劝勉，我们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还有呢，我们劝勉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我们对天主的爱心，我们应该爱天主。他说不可止住聚会，你发现一个忠心的教会的人，他不会停止他的聚会，他把这个聚会的时间是看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属灵的程度方面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说一个好的基督徒他会看重聚会的，他不会说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风吹雨动啊，稍微一点风草雨动啊，他会不参加聚会了，他会做自己的事情啊，这是不应该的。如果你说哎呀，我今天跟朋友在一块吃个饭呢，我不能参加聚会啊，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应该把给朋友带到教会，说哎呀，我们聚完会我们一块吃饭，这是天主的意思，我们应该 应该效法这样的人。我们不能说，哎，今天我要跟朋友一块吃一顿饭，吃一顿家常饭，聊聊天啊，我今天不参加聚会了，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应该说啊，我应该带我朋友，让他知道我的信仰，让他知道我的信仰是看重教会，看重天主的事情。我应该把朋友带到教会，哎呀，咱们聚完会咱们一块出去吃个饭，这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保罗他就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这个劝勉每一个信徒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第二，我们说这个保罗是经常与弟兄姊妹来往的一个人。你看一下第四到第六节，他说有比利亚人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历斯大古，这些人的名字都没有名的，但是有的时候就在这里提到他，和西宫都还有提摩太、德比加油，还有亚细亚人推基古、特罗菲摩，同他们往亚细亚去，这些人先行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这些人是在圣经中别的地方没有提到的人，有的时候偶尔提到一点，但是对于这个保罗来说，对于这个教会的益处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呢，对于这个作者路加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你说为什么重要呀？如果不重要，他不会把这些人的名字写到这段经文里，对吧？我们说他是比较重要的。其实这些人的名字我也查了查，在这个比利亚人索巴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你要看《使徒行传》17章，他是一个爱圣经的人，他是日日考察圣经的人，怪不得保罗就把这个索巴特这个路加这个作者就把这个索巴特就记到这段经文里。他说，这地方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性情良善。他们甚愿受教，日日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不是。在这段经文我们发现索巴特就是比利亚的人。你说这个比利亚索巴特没有名吗？他是没有名的人，但是路加作者就他记到这段经文里，说明他是爱天主的人，他是考察圣经的一个人，所以也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说这个没有名，我们要好好考察圣经，天主的话语是比较重要的。还有下一个人是，他说这个帖撒罗尼迦人亚历斯大古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非常勤劳的人，还有呢，他是保罗的同工。你看一下，在这儿，与我同勤劳的马可、亚历斯大古、迪马、路加也都问安。所以这个亚历斯大古是一个勤劳的人，和保罗在一起非常勤劳的一个人。就是圣经在这个腓利门书已经提到他，这个他是一个经常帮助保罗的人，经常这个给保罗帮忙的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说他是保罗的帮助者，他是一个非常勤劳的爱做事情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在这个下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是西宫都这个人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西宫都，就是只在这节经文提到，别的地方没有提到。他说他是那的成员，他是帖撒罗尼迦的一个成员。我相信这个西宫都，这个人也是一个好的弟兄，他也把他记到这段经文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提摩太了，他说这个保罗到了德比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他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他父亲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伊格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因为住在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隔离。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帖摩太这个人，我们知道帖摩太是一个年轻的牧师，最后他就做了以弗所教会的牧师，他是都称赞他的一个弟兄，后来他就开始了服侍主，后来他就说这个那地方是所有的人都在称赞这个帖摩太，我们看来是这个帖摩太也是跟随主服侍主的一个人。 这个还有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是这个德比加油，在罗马书提到了，从前接待我，也常接待教中人的加油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伊拉都和弟兄阔图问你们安。这是这个加油另外一个地方出现的，还有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为长老写信给我所亲爱的加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所以在保罗的眼中，这个加油也是服侍主的，也是跟随主的，所以他就说这个加油这个人是比较也是跟随主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这个推基古在以弗所书六章，他有我所亲爱的兄弟推基古，是忠心事主的，他必把关切我的事并我的境况如何全告诉你们。所以在这我们发现推基古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跟随主的，他也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在这个七节是这样，我亲爱的弟兄，忠心的指示和我一同事主的推基古必要把我这里的事都告诉你们。所以我们发现推基古这个人也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在帖摩太后书又提到了他说我已差遣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他说这个推基古要去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说这个推基古也是一个忠心的一个弟兄。在这段经文他提到了，他说这个他们这话是因为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因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他是特罗菲摩这个人是你说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后来在这个经文也出现了，他说这伊拉斯都还住在格林多，特罗菲摩患病，我留他在米利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些人，这个特罗菲摩这个人是忠心的人，最后他患病了之后怎么样，他还在服侍主。这些为什么路加把这些人都记到这段经文的呢？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你说这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啊，他没有讲道啊，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你觉得在天主的眼中重要吗？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像这些弟兄他们有的时候他做事情没有那么出色呀，但是呢他们是服侍主的，所以天主就使用这个路加把这些人就记到这段经文里。从这一点我们能看到，如果你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啊，天主肯定看顾你，天主肯定忘不了你，你是一个忠心的一个弟兄姊妹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保罗就去到这个地方啊，和这些人在一起来往啊，所以他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特别忠心的跟随主的人。所以保罗就去到他们的弟兄当中啊，跟这些人来往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们非常忠心，所以保罗就去跟他们来往，这是应该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作为忠心的基督徒啊，我们也应该效法保罗的方法，我们也应该经常跟弟兄姊妹来往啊，经常问候啊，经常劝勉呐、啊，经常聊聊天啊，这是应该的事情。所以保罗也是用这种方法跟这些人都在一块儿来往。第三，我们看这个保罗在特罗亚与弟兄姊妹一同做礼拜。第三，我们说这个保罗在特罗亚，在另外一个城市跟弟兄们一起在一块儿做礼拜。七日的头一日，门徒聚集掰饼，保罗要在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道，讲了许久，直到半夜。所以我们发现，七日的头一日是什么日子呢？就是礼拜天。我们说耶稣基督周五这个就是被埋葬了，然后这个周六周日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正好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这个在这个初期教会，他们也在这个七日的头一日他们在一起聚会， 在一起聚会。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周日聚会啊？我们周日聚会的目的也是敬拜耶稣基督，也是纪念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安息日既过，我们这个很清楚的，周六就是安息日，对吧？我们说犹太人的节日就是周六是他们安息日，安息日既过，七日的头一日，天将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他去看坟墓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没看到一个麻布，耶稣基督不在那个坟墓里。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清早复活，先显现给摩大拉的玛利亚看，耶稣曾从玛利亚身上逐出七个鬼，这是这个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教会今天也是这个在七日的头一日礼拜天参加聚会。在路加福音是这样说的，他说七日的头一日天将亮，那些妇人来到坟墓前，带着所预备的香料，还有几个妇人和他们同来，他们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转开，进去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埋到那个坟墓了之后怎么样，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常常七日的头一日开始做礼拜啊，敬拜主啊，这是我们周日的聚会。所以耶稣基督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福音。我们基督教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信的是没有用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埋到坟墓里，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当时他那些门徒们去这个坟墓里看的时候，这摩大拉的玛利亚进去去看的时候，耶稣基督不在了，留下了麻布，然后呢石头挪开了，然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就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周日聚会，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周日聚会的时候是敬拜主的。所以他说这七日头一日门徒聚集百饼，保罗要次日与他们讲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周日也是这样的，周日我们在一块聚会敬拜主。他说这个聚会的时候，然后他说保罗在那儿讲道了，讲完道他说讲了许久，直到夜半。当时可能没有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保罗是没有看时间呢。我觉得他保罗是他就是讲道了，他不管别的了，他就讲了时间，讲了许久，看来时间比较长。路加可能算不出来这个时间呢，时间太长了。他说直到夜半，他说直到夜半，然后他说这个他们聚集的那座楼上有许多的灯，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推基古坐在窗台上。我觉得他们没有咱这么舒服啊，他们可能没有地方坐。一个年轻人他会找一个最最危险的地方，像这个龙飞一样坐了最最高处，对吧？我估计今天龙飞不敢坐到窗台上听讲道，如果听讲道也会掉下去。这是22层，别忘了，有点高，下去了可能没命了，对吧？他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推基古坐在窗台上。我们这年轻人看来是一个少年人，是比较讲道容易睡觉的一个人，肯定了，要不他不会提到一个少年人。然后这个推基古然后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然后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有人扶他，见他已经死了。但是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是这个保罗讲道当中那个少年人怎么样坐在窗台上，他们没有这像咱们这么舒服，有凳子啊，有房子啊，这安全方面做得特别好啊。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就摔下去摔死了。我们说这个保罗讲道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坐在三层楼上，然后他就睡觉了，睡觉了怎么样摔死了。所以我们说讲道时间长也应该听，不应该睡觉，对吧？在教会不应该睡觉，那个睡觉太危险了，摔下去很麻烦了。所以保罗就是讲道时间太长了，他们就睡觉了。还有咱要也要这个清楚的说一天，讲道睡觉也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一个事情。我估计这个年轻人他很多事情他不太懂啊，他就有可能太困了，他就睡觉了。 我说这个讲道睡觉也是一个不尊重教会的一个表现。你说困，谁都困。怎么说呢？天主是不喜悦这件事情的。如果喜悦这件事情，不会把这件事情记到这里提醒我们，对吧？你说如果你是一个小孩，我们能理解，如果一个孩子两岁了三岁了，他是非常困啊，没睡好觉啊，这我们能理解。如果一个大人在这个大家的面前睡觉，还有呢在讲道当中睡觉，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件事情，这也是非常这个不尊重教会的事情。不是你不尊重牧师，你对天主不尊重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的说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年轻人睡觉了，睡觉了之后怎么样，在这段经文他就从三层楼上摔下去了，然后他就死了。还有你看保罗就后来又帮助他，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住他，对众人说不要慌乱，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楼掰饼吃了，谈论许久，到了天亮就走了。众人将那少年人领来，见他生活，众人就甚觉安慰。所以这个人怎么样，保罗就帮助他，然后他个辞掉之后怎么样，他说保罗附在他身上为他祷告啊，怎么样，他就后来他就活过来了。后来这个大家就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个安慰。我们说这个少年人死了，你觉得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啊？我觉得人的心情不是特别好。一方面呢，人是比较难过的。这个少年人摔死了之后，这个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啊，都非常非常难过。后来呢，他见他的生活怎么样，后来就得到了安慰。但是当时他摔死了之后，我估计啊，他是这个整个教会啊，都是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了之后，后来他活过来了之后怎么样，大家就得到了安慰。天主就安慰他们了，就感谢天主，哇，天主就帮助了我们。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少年人死了，这个象征什么呢？象征一个人呢，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啊，他的灵魂也是死的，和这个人有点相似点。信主之后啊，你说弟兄姊妹得到安慰吗？弟兄姊妹也是得到了安慰。从前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一方面他灵魂是死的，与天主隔绝了，不认识天主，不能和天主沟通啊。信主了之后怎么样，整个教会就得到了安慰。在福音书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有罪的人悔改，在天上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较比那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还大呢。所以在一方面就是这个人虽然在一方面他死了，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后来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我们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安慰。耶稣基督特别注重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15章这样说的，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有罪的人悔改，天主的使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欢喜呢肯定包括安慰，对吧？欢喜是这个外面的表现，但是呢心里肯定得到安慰，这是应该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个看到这个人的看到这个少年人的生活怎么样，所有教会就得到了安慰。我们看到一个人开始不认识耶稣基督，后来他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我们也是心里有个安慰的心。他说众人将那少年人领来，见他生活，众人就甚觉安慰。我们一方面说一个人这个他这个没有信主之前呢，他的生活怎么样，在一方面他的生活是很乱的，对吧？但是后来你发现你给他传福音呢，他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你看到他的生活怎么样，你也是得到一个安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那个人的从前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现在变化那么大呀。看到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后来信主了之后，他是完全是两个人。你觉得你得到安慰吗？我们是同样这种心态啊。 我们看到一个人不信主之前，他生活没有次序啊，他不知道他是怎么生活，后来他现在信主了之后，我们说啊，这变化太多太大了，这是天主给我们这样的安慰的心。同时在这个保罗和他们聚会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人死了之后，大家开始心里不舒服了，心里为这个人心里难过了，最后这个人怎么样活了之后，看到他的生活怎么样，他众人都觉得安慰。在今天也是同样的，在今天也是同样的。其实我们不但说这个别人，其实我们回头看看自己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的。回头我想想，我从前没有信主之前呢，我的生活我不知道怎么生活了，我在我的生活当中也没什么次序啊，你说我想干嘛，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只知道我挣点钱都够了，其实钱挣到了也满足不了我心里，也达不到我心里有安慰的心，我心里也不知道要有什么目的的。其实信主了之后啊，我觉得我的生活也是得到安慰，我觉得和这个保罗和他们聚会有点相似点。有的时候我说，哎呀，我回头看我从前的时候，再和现在的比一比啊，我觉得从前的生活不能跟大家说了，说太丢人了。还有呢，说了之后大家心里就突然间说，这是完全是两个人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动吧，也可以说有这样的经历吧，从前你经历的事情啊也是同样的。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呢，我们发现保罗他是一个忠心的人，他是一个忠心的人，他给这个弟兄姊妹来往了之后，他就劝勉这个弟兄姊妹啊，后来他就和这个弟兄姊妹在一块聚会啊，聚会了之后怎么样，发生了一件事情，最后改变了这件事情，对吧？我们说一个忠心的一个基督徒啊，也得学习效法保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给弟兄们来往，弟兄们互相劝勉呢，用爱心互相劝勉呢，后来他也就帮助他们，互相鼓励了之后怎么样，天主也就祝福他们，后来他们整个教会都有安慰的心。所以今天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们呢，可以想想今天这段经文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看这个少年人的生活，最后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安慰的心，看了很多，不但自己还有别人能看到这一点，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